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上礼拜共同学习完了承办品哈，那么其实在更早之前的佛母品问相品已经是把三智啊，就是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的加行相算是圆满了啊，所以在问相品最后的一段流通分啊，都还有各与会的这个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得各种的这个清净果证的这个流通分。那么入到承办品呢，算是一个节前身后的东西啊，节前身后的东西，就是说当你已经成就了三种智以后啊，那就要发起我们在唯识家所谓的成所作智啊，也就是说在问相品那里你已经成就了三种智啊，不管你依三乘菩提，依着你的本愿，依着各种无量善尽法而成就各种沙门果证，大圆镜智就发了。那么大圆镜智发以后呢，接下来的功课大概就是成所作智。成所作智我们解释密经那一品还没有讲，不过各位如果有机会自己去读的话呢，成所作智其实都在谈什么事，谈佛示现成道以后49年转大法轮的种种事业，也就是说他怎么样把他学修的心得、观众生的机啊，开种种的法会因缘，依着当机众讲说经律论。那么这些经律论的教导无非是以三藏十二部经的教言施设，令众生得离苦。所以底下呢，在承办品这一段就其实告诉你，我们应当要发起受持的心啊。那么你跟老师学，你就要看到老师，不能只是听老师的音声法教而自己永远当学生，应当要学老师的三业。所以呢，老师的本愿其实是应该我们相应的部分，那么他的本愿就是为众生得离苦而施设一切的法教。所以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譬喻品，如果你不去发这样子的如来心的话呢，就当堕恶地，就是所谓的这个声闻的四果哈，以及比丘佛道。那么如果我们不堕恶地，这恶地我们在舍利弗般若的时候呢，就叫做菩萨顶堕啊。顶堕就是在我们加行位有软顶忍是第一，这是加行道的，这是声闻道的加行位。那么声闻道加行位就要透过软顶忍是第一，软顶忍是第一就是修三摩地的加行，在禅定舍戒心当中最高的、最殊胜的当时是四禅的心当中去证四念住，成就四沙门果证。那么顶位呢，顶位呢就是把我们今天呢散心对三宝的粗浅的认识呢慢慢慢慢能够尽兴增上。所以这种尽兴呢是在禅定心当中令我们信三宝的力量呢从粗相到增长相。所以顶位呢也不过就是完成了尽兴三宝的前行。然后到了忍位，就是对于事如是智，依唯识家的说法就是发起事如是智的下品的无生法忍，对于一切法无生而必须要由无生法中去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样子不偏空不偏有的中道心呢，能够依止这样子的心烁烁的增上。所以这样的忍位到是第一位，就恶心见道，就入到初果对吧，初地的即喜地。那默学一直抉择的东西大概就一直绕在正无分别智这段文啊，正他所有的道理方法次第。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谈的譬喻品也就告诉你，这譬喻品其实是紧连着承办品，承办品我刚刚说过就是佛的成所作智，而佛的成所作智就是当众生的导师。那么为什么要有人发心当导师？因为如果没有人发心当导师的话，那邪师充斥，这是一个原因，对不对？第二个，众生求医护就没有受医护者，你要叫众生依靠哪里？如果众生没有医护，没有将导，那众生将在40里的烦恼大河当中沉没， 沉默。所以底下呢就举了五个比喻，我们上个礼拜诵读过啊，文不算深，可是这个比喻的各有所表，各有所表，当说如何，我们就看看龙树菩萨很简短的论文为我们所做的解释哈。那么为了节前起见，我们还是看一下经文啊。我看各位都已经用了这个自论啊，自论的经文在2628页，方广经在663页，贯科版在642页。那么妙老那边呢，他把它科解为广明三根人形象。所以前面呢讲三字形象，这段文就跟你讲三根的形象，就是下根、中根、上根人，三根人的形象啊，三根人的形象。那么他就举法来譬喻，劝什么？劝中根人跟下根人呢能够增上。所以其实呢，我们虽然说有三根，可是并不因为三根的法而有不同，调熟中下根人的方法也不过就是令其心增上啊，令其心增上。所以他就先举比喻来劝，因为呢中下根人都还没有那种担当，要发起做众生医护主跟将导法师这样子的无上正等菩提心。所以他就举了这五个比喻劝他的心增上。首先呢就举了船的比喻啊，船的比喻。那么我们上次大概念了一下哈，我们先往后头翻到论文，先了解这个表法的意思。请翻到论文的2634页啊，2634页的第二行，这边的龙树菩萨就先为我们解释哈。各位不妨就在经文的旁边，依照论文龙树菩萨的解释，把各种比喻的每一件事到底代表我们前面的法义的哪一个哦，自己对位一下。好，在这边呢龙树菩萨说呢，此中佛自说五个比喻。那么其中的第一个船的比喻呢，那个船就是指我们今天的菩萨行者哦，广说应该是三乘行者，凡是你行出世间善法的都是这个船的比喻。所以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五蕴身就是法器，对不对？而这个法器呢就是要渡彼岸，渡彼岸。那如果我们学习般若啊，这条船就叫做般若船了啊，就叫般若船。而般若船呢上面当然装载一些宝藏，这些宝藏呢就是我们一切的善根功德。而善根功德从哪里发呢？从我们依止善法，在三业上亲近三业所显发出来的功德力。而什么叫功德力？功德力就是守护我们的心，令我们的心远离烦恼的习缚，这个叫做功德。我们大概把这样子常常举到的比喻跟一些法相各位有个概念。而这边的船就是指我们行在烦恼中流的行者。我们今天还没有出三界，我们三界的凡夫呢就在四十里烦恼流当中呢去载浮载沉呢，依靠的就是我们这个法器啊，依靠这个法器。而这个法器呢也是纯搭苦运，可是如果你能够善用其心的话呢，倒也是个般若船的载器。所以这边船就是指行者。可是他说啊，我们的船有漏嘛，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说三界不是有漏吗？有漏，那个漏的意思呢，你当然说是船被打穿了一个洞。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洞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有烦恼啊。为什么？你船是毕竟随着洪流一直不断的无常前进的，一直不断的相续前进的。可是如果你一直执持不舍，你一直执持不舍，你的船体呢就会分崩离析嘛，没有办法整体一如的往前行。那你就会有一部分不舍离，有一部分要去追求。当你染着跟希求心割裂了你的心意，那你这条船一定是会崩解而沉没的。所以他就预料我们一定沉没。而这沉没比喻是什么？这个沉没就比喻我们会有生跟死，生老死这样子的有为三相啊。那么因为我们毕竟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学所谓的五乘共法的什么五戒十善呢，我们会学这个声闻的四谛，比支佛的十二因缘，乃至于大乘的六度哈。不管见到不见到，总是有一些善根嘛。所以当船破的时候呢，那这些善根
就是我们船破以后的衣子处。也就是说呢，当我们这一个色身的衣子啊，受量尽了，受量尽了，解离了，我们的这个灵识跟我们的五蕴呢脱离了以后呢，这个脱离的状态底下的所谓的中阴状态，那你是依止于我爱啊，染着于父母因缘继续去受胎，或者你还是住正法正念正知，那就不一样了啊。你是依着业力还是依着愿力，你是正念而住还是依着我爱颠倒见，那么就有不同了。于是这边呢就告诉你呢，你可以在这个船破的时候的依止是大概有哪些事。第一个，食尸、浮囊、木、器物啊，这边举的这四样东西，对不对？啊，木啦、器物啦、浮囊啦、跟死尸，而这些东西呢，比喻的就是我们五乘共法、三乘共法，或者是大乘不共法啊，大乘不共法。而其中呢，当然以什么为殊胜？以木为殊胜啊，木属，因为木的法性就是能够浮于水的啊，浮于水的。那器物其之，浮囊其之，然后最后是死尸。死尸就是我们贪恋这个色身啊，贪恋我们这个色身，赶快去娶一个有缘的父母去受胎。所以我昨天还在听孟山老和尚，他说我们这一个世间最难舍离的因缘就是母亲啊，就是母亲。那么母亲呢，也都是我们三世的冤亲啊，都不决定，你认他是冤他是冤，认他是亲他也不离他的冤的本质啊，所以这件事情是很难舍离的。我们就因为有这种颠倒见我爱现前，才会不舍离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些表示的就是我们在过去无始劫来生死所依止修习摄藏在阿赖耶当中的一些种子，一些种子。当然这种子呢就有它的性相差别了啊，如果你依止于一些善法功德，那你就可以依着本愿力去受生，那么你就生生在如来家啊，以般若为母，以方便为父，生生世世就会活在菩萨道的因缘底下，受功德力的守护，那毕竟去成就大智慧。可是如果我们还是恋着这个色身的话，那我们就是生生下劣，对不对？依着下劣因缘就不能处理。那么这个四个比喻呢，比喻的就是我们的依止的种子是有的四类。好，那么接下来呢，他谈到那个瓶子的比喻哦，瓶子的比喻，所以表示说这五个比喻不是分离的啊，是我们今天人的生老死流转的友情死生的现象当中呢，他分别以这五个比喻来比喻不同的构象度。那么瓶呢，就代表我们已经发心了，已经发了四弘誓愿。啊，已经发了四弘誓愿，愿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所以这个瓶子呢，就是那个菩提心。瓶子代表就是那个宝瓶嘛，啊，那个宝瓶。所以藏传说用宝瓶灌顶，那个宝瓶就是叫你要劝发菩提心。当你已经发菩提心，受了菩萨戒，就有宝瓶灌顶。这个瓶子指的是菩萨道。可是这瓶有两种性相，一种是还没有透过窑烧，啊，就是没有透过火烤。把那个火烤干了，让这个土胚呢能够结晶，能够合成一个无漏的器物，乃至于呢还要经过上釉，再从初胚到上釉之后呢有两次窑烧的过程。那当然看各种工匠他的技艺有不同哈，所以瓶跟底下的那个火代表的就是般若跟方便之二道。般若是指智慧，方便是指另外五度啊，另外五度呢就是般若的因缘，离开五度的因缘也没有般若可得，所以六度是不相离的啊，六度不相离的。而般若跟方便就好像是柴跟柴所引的火一样，你要引火必须在古时候的窑就要有柴嘛，啊，或者是煤，总要有这个燃煤啊，而这个燃煤本身呢啊，燃煤本身呢就是那个五度的方便，依这个方便呢，你点燃了那个般若的火焰，智慧就会有功德，啊，就会有功德。那么将我们的土胚的瓶呢，摇烧成能够盛水的器物，而那个水啊，就是指我们六波罗蜜的功德水。 六波罗蜜呢就有二力功德，能够利他也能够自利。所以底下说，如果你的胚贫呢位于波尔跟方便和合故呢，不能够受持六波罗蜜的功德水到无上道。无上道当然指的是佛道啊，当然是佛道。所以六度呢是行在二力功德上啊，在生生世世常念菩萨道，积集一切的功德与众生共同成佛道。这是完整的观点。可是如果你所有这个批评，你只是空发菩提心，可是没有去修菩提分法，那么这个心是空洞的啊，那你就没有跟波尔方便这二力相应，那你的六波尔蜜的二力功德水就不能怎么样，就不能增长广大。没有这个水，你的法身慧命是不增长的，你还是一个标准凡夫，见念凡夫，生生老死，生生生生流转，只是你今天跟一般的凡夫不一样在哪里？得闻佛法而已。可是你不过是在佛门内心外求法的大众，其实跟一般的标准凡夫所差也无几了。所以我们今天已经难得在佛门内做三皈依五戒的弟子，菩萨戒的弟子也有人是这样子的哈。那么难得这一生，那你不觉得这一生还要生生世世重来钻木取火？你应当要有个里程碑，要有个志向，要有个誓愿力，让你今生不愧对这个父母生生，才不会反复重来嘛。所以这个六波罗蜜的功德水，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水是滋润什么？滋润法身慧命。所以你在水的旁边呢，不放弃这个，所有东西都要长养因，而法身也要有长养因。你要有法行为因，法身才会积极广大啊。所以这个一样是这样。好，这个是频喻哈，频喻就有频啦、火啦，以及它所成的功德水哈。所以它底下就讲了，在经文当中，他说，当你能够摇烧不漏啊，没有流漏的频呢、熟频呢，才能够去取水，而你取水也可以在四法上取水，若合、若紧、若池、若泉，而这四种水源呢，也代表什么？代表什么？代表各种沙门果证。对不对？你是走人天善法啊，还是你是走二乘呢？你是走声闻道呢，还是比丘佛道？或者呢，你是走菩萨乘或佛道？所以这个四个呢，代表的是四乘啊，四种圣道的啊，四种圣道的功德。好，这是论文没有讲的，我就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把它补上去。那本文的第三个比喻就是装置大船，船没有天生的。所以我们说啊，没有自信的密勒，没有天生的释迦。那你所有这些波尔船呢、啊，这个法器呢，应当要有求心去得。所以我们今天刚发心，应当是有相求啊，不要说一开始就无相，一开始是有相求，就应该要装置你这个你的受身因缘。所以你应当要开始学佛以后呢，要对于你的正愿，你应当要学习，因为愿呢。是一种我们今天呢在这个生灭流转过程当中的一种资粮啊，一种受身因缘的正愿。那么这种能量呢，你一定要跟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那个心愿呢要相应。所以要多读高僧传，这是约我们凡夫来看哈，看我们过去的前辈大德是怎么努力的。如果你愿意看十方佛菩萨的本愿功德本身故事，你就约他们的典范去发心嘛。你去跟把你的三业的心呢、啊、心愿跟十方三世佛菩萨的愿呢、啊、去接轨，不管你取哪一个本尊佛菩萨，它就是真实的。那么把它跟你上世的三业功德要能够相融，乃至于你今天的三业也要能够经常跟它相应。如果你三业能够相应于这样子的本尊啊，一切三业的功德，这个就叫做装置船。装置就是庄严，对不对？修治没有的，你把它取来，对不对？变成你的一部分，相应于心，这叫做庄严。那么，如果你有欲恶不善法，你要把它修断，这叫做修治。所以，这个庄字有庄严跟修治两边。庄严就是要去学，对不对？因为过去没有嘛。而修治就是要去断，所以还是要断恶修善，自尽其意。而自尽其意用什么东西？自尽其意用菩萨的本愿，到愿度一切众。所以断恶修善， 度一切众，这是我们受菩萨戒的三句境界，用这三句境界来装置我们的般若船。如果你不这样子装置，那是菩萨无方便，那你空心想要求般若，那样乃至要成就佛菩提，是根本不得其不得其路的，对不对？空发心而已啊，所以要有这样的方便力。所以装置船呢，就是方便，也就是我们即将在礼拜一要谈的这个菩萨地的修菩提分啊。修菩提分一开始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供养三宝，怎么样亲近三知识，以及呢怎么样去修学菩提心的根本，就是四无量心。那么有了这样的东西之后呢，我们就从惭愧下手啊，修学这个缘起正四谛，在六度四摄法当中呢，能够成立一切的恶力功德，所有这些都是这个方便啊，都是菩萨地的方便。那么这方便就是菩萨地的菩提分法。好，那这个就是这个。那你所成就的是什么呢？你所成就的当然不是一只空船而已啊，在空船里面呢，要承载什么？承载功德宝物。而这功德宝物是什么？是五波罗蜜等诸善法船。所以上面要装置什么？装置种种的五波罗蜜呢，四摄啦，十八空啦，三七菩提分呢，以及佛的十八不共法，所有这一切善法因缘呢，都是这个善法船当中所庄严的功德宝物。你说怎么独独就缺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般若，般若无相，那个船本身的法体就是整个那个总体都承载在那里，承载在浮于烦恼上的那个船，所以那个船体本身就是无相般若，而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有相的啊，所以有相才名字为功德宝物。所以这个船上要承载一切的善法，世俗世间善法要承载在那个船上。所以当你把这个船庄严修至圆满以后呢，就要把所有这些六度三七菩提分等一切的世俗世间善法搬到船上去，不要你还没有船呢、装置完毕，你就把这个宝物装在一块木板上，木板太小了，承载不了啊，承载不了。所以要因着因缘去学法，你今天的心有多大，堪能性有多大，你就参亲近善知识，常随佛学，学一门深入的东西，等在你一个文殊门下开悟，才能够往南行去遍寻善知识，依止善知识去学。所以所有一切因缘善法要能够相应，要能够相应。你船有多大，心量有多大，你就学承载多少的善法啊，不去跳跃啊，不去妄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装置船跟所谓的承载功德宝物之间的相应性。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会有什么作用？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电梯不是有说能够承载几公斤几个人嘛，对不对？如果你不信它，当然我们今天有一个预警措施，就是会铃声大作，对不对？警告里面的人要走出几个人啊。同样的道理，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因缘承受。所以如果你今天呢不如其因缘，那你最终入了烦恼中流，一定会得到一个下场，就是刚才前面船漏解体，船跟宝就会溢出，般若跟方便就不能和和相应，对不对？因为方便是你船上所承载的功德宝物，船是那个载器，而载器有这个载器，功德宝物才能够浮在烦恼上面，不受烦恼系缚。而能够这样子不离烦恼，也不受烦恼吸附，能够在烦恼中流继续往前行。所以如果你不这样子相应行的话呢，你的船跟宝啊，功德宝物啊，就会溢出，船就会解体。代表什么呢？代表于本愿怪异，本愿怪异，你的因缘跟你能够承载的善法不相应，所以你的愿跟行就怎么样，乖离了啊。你的行不能满愿，你的愿不能导行，所以行跟愿呢就分离了。分离下来只有两种结果，一个是发下劣心去求人天乐，而人天乐呢刚好是八难之一，对不对？在那里虽然福报很好，可是障碍我们学法成就佛菩提。要不然就以小小心呢，以少为足去求恶乘道， 这就是堕恶乘。当你跟菩萨本愿乖离，就只有这两种结果，堕于八难之处受人天乐，毕竟还是堕三恶道的因缘，不能够相离，要不然就自求解脱，速入恶乘涅槃。这些都是菩萨的顶堕因缘。所以如果你能够不如其因缘学一切的善法，那你就会有传宝益处这样子的一个事啊。当然它的结果呢，就是堕人天乐跟这个堕恶乘。那么如果你能够本愿相应呢、就得大力，大力就会成就一切智、道种子以及一切种子的佛菩提。所以所谓大力者，就是所谓一切智等佛法宝，而我们自己本身就会是生宝啊，本身就是生宝。好，这个呢是庄子传这个比喻。那么第四个比喻呢，是指老病愈啊，老病愈。那么老病愈呢，老跟病呢各有所表啊。老呢是指邪见，病呢是指烦恼，所以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见思哈两种。那么邪见呢，指的就是我们所谓执我三世流转执我的62邪见，不管你执前际啊、中际或后际有我我所，那么总际呢96外道就有62邪见。所以我们今天呢，在三世流转生灭法当中呢，应当要能够去离这62邪见的不当寻思，而能够去断有我的啊，这个有我的邪见啊，毕竟能够啊不受老死牵缠。所以他这边老比喻什么，请看这边，他说老病人呢是有信等功德菩萨，就是已经开始去修学信尽念定慧解脱道的功德菩萨，可是他不断62邪见，也就是说以有我心去修善法。如果你以有我心去修善法，那就跟当时印度的外道没有两样，所以一定堕那个96种外道的任何一类。这一类人就必定还是受无常法性习缚，所以名字为老，名字会老。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是求出离的人。可是你以有我心去求出离法，毕竟不得其利，所以还是受无常法性。这个老是指变异，就是指无常的意思，所以还是不离无常。为什么？你求的是心外之法，你不见本性啊，不见本性。好呢，那什么叫做病？病就是不断百八等烦恼啊，是我们所谓的见思烦恼的一切种相啊，广分别百八啊，108啊，这是当然是声闻道的分法哈。好，这个是不断百八烦恼。如果你还不断百八烦恼，你的心就会受烦恼吸附，这叫做病啊。所以老跟病各有所表哈，老表邪见，病表烦恼。那么呢，他说这个有老病的人呢，他又有什么？风冷热病若杂病，对不对？这个所谓的风冷热跟杂病表示什么？随烦恼。而这边的百八烦恼指的是根本烦恼啊，以贪嗔痴慢疑跟不正见啊，这六种根本烦恼，所谓的十种啊，这个历五种历史，五种这个顿死，这就是系缚三界的根本因。由这根本因呢，会相应起他的随烦恼。啊，随烦恼，而且随烦恼就是指我们所谓的风冷热病这些症状跟杂病的这些症状啊。风冷热病呢，表示是贪嗔痴相应；杂病是指等分相应，就是它不是特别哪一个烦恼特别强，是指贪嗔痴都不那么强，可是等分而行，各种烦恼的相应心所啊，真表示这个啊，本文没有讲。那么他说了。如果一个年百20岁哈，年期更熟，但是又有风冷热病若杂病的人，他能够从床起佛，那个床表什么？本文当中龙树菩萨说是三界。我们凡夫人呢，以三界当安稳。可是呢，三乘的行者呢，以三界为什么？为牢狱。毕竟观三界如火宅，这是两种见解的不同。那我们就这样把这个三界当床当安稳，对不对？每天呢还都回床上去休养生息，醒来之后呢继续打拼五欲六尘，就是把床当安稳乐处啊。那么请问这样子的老病者又随烦恼缠系，他能够从三界床起佛啊，会不会有这个我当做佛的想法？根本不可能有嘛， 他就说我是凡夫，于是他就求鬼神庇佑，对不对？在心外求鬼神，跟鬼神打交道，毕竟还是堕在六十二邪见跟百八烦恼的因缘当中，决定不会去，他连自求安乐都来不及了，怎么会去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他都不认为自己有成佛的本质，更不可能去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他说，以邪见烦恼的系缚因缘故呢，不能成菩萨道啊，不能成菩萨道。所以这个是床这个比喻。那最后第五个比喻是指恶人的比喻。这二人同样是搭着刚才那个老病啊，这是百二十岁，年其根熟，又有风冷热或弱杂病的这样的人。可是如果同样是这样的人，这种人是我们什么？我们三界凡夫的形象，对不对？好，三界凡夫纵使有这样的形象，可是如果我们的形象是真实不虚的话，就真实有凡夫种性的话，那我们就决定不能够出离三界了。可是佛都告诉我们，罪性本空啊，凡夫也没有凡夫的自信，凡夫对于佛性是没有亏欠的。所以如果你能够啊得二人之伴助啊的助伴因缘，那你不去随相应我们的善染心所，那么这毕竟可以从三界中出离。所以这边他就说有二人的比喻，这二人指的是本文当中所谓的般若跟方便啊。般若就是诸智慧，方便就是智慧的因缘，智慧的因缘啊，就我们前面讲的功德宝藏啊。于是他就做了印顺导师从般若经当中，其实从自论当中取出了两个记，各位不晓得熟不熟哈，你们不妨把它写在天的部位。他说呢，般若将至毕竟空，那个将就是带领，般若会带着我们到达毕竟空的彼岸。毕竟空是般若的智慧啊，般若的智慧就是毕竟空啊。毕竟空在小乘呢就叫做我空，在大乘就叫做二空啊。所以般若呢会带着我们呢去成就呢自到哪里？自到毕竟空的正智。所以般若将至毕竟空啊，将应该念作将，将就是带领，带领我们到般若的般若毕竟空的般若正智那里，灭诸戏论。这是上联啊，般若将至毕竟空，灭诸戏论啊，戏论就是涅槃的为缘嘛。好，下联是什么呢？方便将出毕竟空，依着方便力呢，又会不让我们堕在无为胜意空的啊那个涅槃坑里面，会从那里出来，出来干什么事呢？沿途熟身，对不对？庄严净土，成熟众生，当众生的医护。这是两个啊很有名的偈子哈，不妨各位如果要发心呢、啊、我就是念这两句啊比较完整啊，那个法义是相当完整。般若将出啊，将至毕竟空，灭诸戏论，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守身啊。这个整个是般若经啊，或者是大智论龙树菩萨思想的那个中轴啊，思想的中轴。所以你看啊，般若经如果你正确的解释，它一定有般若边跟方便边，绝对不会只谈般若的政治而贬义什么方便。如果贬义方便的般若不是正般若，是相似般若，就是我们前文须菩提般若第四天般若所讲的相似般若，求一个决定胜意的般若。如果你有所得，你纵使证一个空，那个空也是邪见，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不能谈一边的东西，一定要谈两边的中道。大乘跟二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完全依中道。要讲话，一定讲两边的话，两边不着。所以后文就会讲：善知此岸彼岸，远离此彼岸故，是般若波罗蜜多相。般若蜜多相是什么？就是无着。无着是善知此岸彼岸，你能够如实了知生死的形象，如实了知涅槃的形象，不著着生死，也不着在涅槃上面，这才是般若的正见。所以有些人就学中论学到一边去了啊，然后乃至一直不断的谤毁方便道这一边，没有办法让般若跟方便二道呢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所谓的佛的法界当中呢，能够来去 能够来去自在，而反而堕在一边的空的邪见上面，这是不正确的哈。在此我们可以知道，印顺老师其实没有把法讲错，可是有些人呢，就依着他的意志呢，他却行一边之道啊，一边之道，这是不正确的。好，这边就是知道印顺老师最有名的这个上下联的出处，其实不是他创的，是龙树菩萨说的，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啊，就是这句话啊，我把这句话先讲给各位。好，这一次就是我们这一品经的上半部分啊，五个比喻所表的因缘啊，所表的因缘。好，我们再回到经文上来啊，经文的这个前面呢啊，我们依着经来看哈，你们翻到刚才经的一开始啊，自论的2628页啊。方广版本的663页，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上次诵过的啊。佛告须菩提，比如大海中船破坏，大海我们刚刚讲过，就是我们的三乘行者，对不对？因为你的船有系缚嘛，而系缚就是对于五欲六尘的什么染着跟希求啊，这种叫做不正念思念啊。如果你在这个烦恼流当中思念呢，其中人呢若不取目，不取器物，不取浮囊，不取死尸，啊，这就是这个四种教法。那么以这四种教法的种子呢，善根做依止。如果你不求这个依止事呢，那么须菩提，当知是人决定不到彼岸，决定不到彼岸。他不是堕于人天乘，就是恶乘，乃至于生生世世做流转的凡夫，就会没海中死，走的一定是生死道。那么须菩提呢，若船破时，其中有人呢取木取器物浮囊死尸，当知是人终不没死，安稳无碍，得到彼岸。可是彼岸就看你的心是什么啦啊。那么依着你的业重啊啊串习呀、啊、或者你的这个正念呢，那么所到了彼岸各个不同啊，各个不同。须菩提，求佛道的善男子善女人亦复如是。你看哈，我们今天呢要出离三界，用的心也不是别的心，还是现前这一念虚妄分别事。可是你今天所缘清净，道果就会清净。所以你今天所缘不清净呢，有执我执法的因缘事，你就毕竟不得出离。可是如果你善用其心的话呢，同用此心就可以怎么样达彼岸。所以若但有信要，这还有差别。如果你已经求佛道了，但是呢你若但有信乐，这是空发心呢、不修菩提分法。所以呢不依僧般若波罗蜜，这边的僧般若波罗蜜指的就是什么世俗的文字般若，于中呢去学习观照般若，而去正实相般若。如果你不依止这样子次第修学，不书书就书写，不读不诵不正一念，就是不学法行，你因地当中不修集法行啊，这样子来成就般若波罗蜜，乃至于对于般若波罗蜜的因缘助伴你也不依止。比如说不依止禅罗波罗蜜、比利耶波罗蜜、禅提波罗蜜、斯罗波罗蜜、檀波罗蜜，你也一样去不去用十法行受持，不书不读不诵不正一念，乃至于不去依止求佛的一切种子，不书不读不诵不正一念。所以你可以看这边一直告诉你，不书不读不诵不正一念，这边就是文思嘛。你不透过文思哪有修啊？纵使教你修行的老师，他自己在他的本啊这个啊那个僧伽蓝，他也是长时间的修习文思教法。如果他没有文思教法，他何能叫做声闻弟子？声闻弟子就是依着如来的音声文字学习的弟子。如果他的内正量都是自己的自心所见，自己独创的爱因斯坦，那他就不必叫做声闻嘛。所以声闻一定是依佛的正教教言而学，所以一定要透过书写读诵正一念这样子的法行，才有依止事。如果你不依止这些东西，不依止文思修入三摩地这样子修学戒定慧的三无漏学的话呢，那么会有什么结果？须菩提，当知是善男子，中道衰耗，是人未到一切种子，就会于声闻必知佛地取证，对不对？ 就会在化尘当中去这边休息，然后就忘了返家了，不把心带回家，就在中途当中呢，就找到一个涅槃坑，在那边休息去了。须菩提，若有求佛道善男子善女人，为阿耨多罗三藐三门，如果他不忘本心呢？他如果不忘本心呢？为没忘了他要发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道心的话呢，他于中就要有什么？就要有几个心所住办。什么心所呢？第一个信，第二个人，第三个静心，第三个身，第四个身心，第四个第五个呢善法欲，再来呢圣解，再来呢行舍，再来呢精进。这是世尊在这边讲的，如果你要不退转于道，又要这几心的住办。好，我们稍微把经摆一边，回来看论，请看到2633页，请看到2633页论本文的第二行下面，他说我们这些还没有得实相在佛道当修行，修行菩萨道的人需要有这几念心。第一个信，信是道源功德母，一定要从这边信，而信要信两件事。第一个信有，有什么？有罪福的业因缘果报，这个要深信，这个是不空的啊！你不能学一切法空，把这个东西空掉了，不对。第一个要信有真实功德，对不对？有真实三宝，有真实的罪福的因缘果报，这些都是真实的。《法华经》一开始，实如是，相信体力做因缘果报，本末就不定，你要深信不疑，对不对？如果你不信这个东西，你会起家行吗？那个半后老的后啊，因为你不是断见，就是常见，常见就是常如是啊，对不对？断见就是生生世世反正重来嘛。如果你不深信因果的话，那这一切的加行道你根本不会入。好，那你如果信有，那你会太迷信了，不对，你会觉得罪福因缘不能改动，错，你还要信另外一边。你在六波罗蜜当中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菩提的智慧，而这个最重要就是般若，这是果了，而果必定有因来求，因就是般若，因就是般若，所以由果来望因呢、啊。而它的正因就是六波罗所显的般若的慧啊，所以六波罗当中呢以般若为导，所以呢六波罗蜜就是般若，主要是以五度来成就般若因缘，以这个般若的因地因缘，就必定会得佛菩提的果。菩提是果，般若是因，所以我们说般若是佛母，是这样子。而什么是般若？般若是无着。为什么无着？因为他知道一切法空，对不对？所以说啊，毕竟空是般若的性相，是所证的法性，所证的真如。所以你虽然要信有什么？有罪福的因缘果报，可是你要信什么？一切法空，一切法无生。你要两边都得到正见所依，不堕任何一边。你知道一切法无生，所以空无相无作。你同样要知道一切法的罪福因缘，因缘果报真实不虚，两边圣意世俗并行不悖，你的正见要圆融无碍，你中道第一地的心才发了起来，依止这个心才是大乘道。你偏一边都不对，偏空边，偏空边那是二乘，偏有边是人乘，人天乘啊，人天乘都是迷信，都是不正见啊。所以这个信要信两边，这边就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哈、啊。所以这叫做净信，所以净信绝对不是迷信，肯定是一种有智慧的心根啊，这心根才会有力量。好，但有心根够不够？不够。所以他说有人虽信佛道思维筹量，心不能忍，忍就是那个目标没有确认，那个忍是誓愿力，是正愿，是依于正见所发的正愿。如果你只有正见，然后办好业道决定你的生死啊，你聪明聪明吗？这不聪明。你好不容易修习正见，那你却没有正愿力，你没有正愿力，对不对？你怕什么？你为什么要放给业道来决定你的生死？你为什么不用正愿、正念、正知精进而住？这是释迦牟尼佛的示现嘛？释迦牟尼佛从金翅鸟的子到龙王的儿子，然后乃至于到人间做王子，那看到 百姓苦，回去向他过去生的金翅鸟的父母跟龙王父母求一切的功德宝物来救度娑婆世界的人间苦，都是他这样的本愿力啊，都是他的本愿力，他一直本愿安排他生生世世菩萨道的道良因缘。所以今天你有空性的正见，罪福因缘的生性尽心力，你更应该要有正愿的确认，这个就是忍，就是这个。所以是无生，无生要表现在哪里？求愿的功德行上。如果你没有求愿的功德，心不能够跟菩萨本愿相应。所以你越去确信无生，你越应当要有所愿，有所求，而不应当都是无求了啊，变成消极的一边。所以你有思维测量，心不能够认，不能确认。是故说有认，有忍，忍就是确认，确认就是那个正愿啊，正愿。所以我们说啊，家行道当中分生死，在软顶忍位，忍位的时候就分高下，你就会有二乘忍，有大乘忍。这时候是因为你的正见，对于功德的智慧广狭，你发起的那个忍心就不一样啊。好，那光有这个确认够不够？愿够不够？没有行是不行的。所以他说啊，有人虽忍有了这个无生法忍，可是邪疑未断故，心浊不净，是故说有净。有净就是指净行啊，请加个行，行就是三行，就是身与意，身与意的三业功德。那么如果你有了确认，那你不能用你的三业的清净行来满这个愿，对不对？当然不对了，这一切都是正住啊，正住住办一定要相应而行。所以这个净行，这三业的净行一定要能够跟你的正愿力要相应。所以如果你有正愿的确信，可是邪疑未断，心浊不净，三业仍然行在欲恶不善法当中相应行，这算是行者吗？不像。所以要有清净心，清净心就是三业要清净啊。这个时候呢，我就一直鼓励你们要去受持华严经的净行品啊，那出家的法师就要受持梵行品啊，那当然共依止于普贤行愿品。那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由初发心功德来说。所以华严经里有四行品啊，当此有说哈，这就是净行品的所依。好，这样子够不够？净行品会在向上求，可是于中呢，我们重要是以这样的净心功德因缘成就生不尔波罗蜜的观照力。所以底下呢，上面讲了有誓愿力，有行业力啊，有了善业力，还要有什么？有观照力，观照力才是重要的。如果看不住本心，一切都是白搭的。所以虽有人有信有忍，心也很清净，三业清净，可是你的智慧有人浅有人深，就是对于深观般若的观照力，哎，大家学习不同，对不对？学习不同。所以身心者指的是深观般若的观照力啊，这些字眼都是跟境界法师学来的呵呵啊。所以啊，你要有信，有信之后呢，你要有誓愿力，以愿来导行，所以你要有三业的清净行，就是三业力。有三业力之后呢，你要有观照力，这是三力因缘，誓愿力，这个三业力，还要有观照力，对不对？你不能够以少为足啊！你观五蕴，它五蕴有很多东西可以观哦，从蕴界出观缘起，建立出非出的正见，那所证的是圣地，然后开发在生生世世菩萨道上的二十二根的依止识，都能够清净啊，都能够清净，这是你的身心的深浅因缘呢。好，有这样身心就表现在哪里？表现在有欲有解舍精进上面。什么叫做有欲？有欲就是了了决定啊，不是，是以前面的四十因缘，四十者信忍尽心跟身心这四十因缘，以这四十因缘故呢，一心欲得无上道，不欲于事，是故说有欲。这个欲是指什么？无上正等菩提嘛，啊，有这个善法因缘，决定不退转于道。也就是说啊，有欲，我再更说的明白，以般若经来讲，就是以无所得调廉其心，无所得是一种方便力，用它来关照我们的心，不要让你的心去起一个有所得的相应心。一切善因缘都该要去随喜随顺，但是就于中要用无所得来调炼其心。 无所得是我们修治因缘当中最有力量的关照，最有力量的关照。以这四字因缘呢，一心欲得无上道，就是要断你的增上慢，断你的有所得心，这是很清楚的事情啊。这叫做有欲，这是正法欲、善法欲。好，所以呢，他说啊，有了欲之后呢，你要有起圣解。这圣解是什么？了了决定，知无上道为大，世间于事为小。所以不要困在世间的高度上去看我们今天的三世因缘，要提高层次，从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萨，从摩诃般若波罗蜜的角度跟高度来看这些世间事，世间事就有解。如果你不依佛法来看世间事，世间事是处处障碍，对不对？那你因为有障碍，所以大家都会以自己的权柄来行私欲的争斗。老实讲，这毕竟都是不可爱的，毕竟都是不可爱的，所以一定要有佛法的高度，你一切才能够得圣解，才不用私欲争斗，在世间道上去以少小见彼此之间争斗不懈，这就是有解，毕竟才能够从世间道上去解脱。好，这是起这样的圣解力。有圣解力故呢，一切可以舍，对不对？对佛来讲，那法身大士来讲，头目脑髓都可以舍，为求衣食俱济就可以去舍你的生命，他有这样的本事，那是法身大士的修行事哈。而我们今天呢，就以自己的本事啦，以欲、以三法欲、以圣解力，更重要是那个定心啊，以这个了相圣解的功德，在定心摄受底下呢，舍财跟舍诸恶心，恶心就包括了贪嗔痴啦。奸佞嫉妒等这些烦恼，随烦恼，所以舍什么？舍就是舍这个东西，舍你的心外之物，而舍诸患而非患，没有办法舍，那个本心是没办法舍的。你把这些心外的可着事舍处，因为这些可着处没有真正自信可得，但是你要把这些所谓的外财啦、所谓的恶心、奸慧等因缘烦恼事呢，要舍尽，是故说舍，是故说舍。好，为舍故常能精进，精进就是不退转了。啊，你要披甲精进，不退精进，对不对？这样一不断的用无法精进行呢，精进于道，有如是等诸功德，若不得般若波罗蜜，若人生坏命终时，若恶知识阻坏，就是来跟你讲一些不正见的时候呢，你就会失去菩萨道的因缘。然后会坐在世间功德上受诸世间的果报，然后堕声闻必知佛地，不能至无上道，不能至无上道。所以这边就跟你讲这几个心。好，我们再看一下，第一个有净信，信要信有跟信空，然后生出中道第一地的智慧，对，这叫净信。信有什么？有罪福因缘。信空知道一切法空，两边要能够正信。然后呢，发起誓愿力，发起清净三行的善业力，那么发起升观的观照力，升观般若的观照力，然后呢起善法欲，求无上道啊，然后呢依止于圣解力，在定心当中舍一切的欲恶不善法，然后精进于菩萨道当中，毕竟成就无上道的啊佛的无住大波涅槃究竟道的彼岸。好，这边呢就算是把论文看过了。当然呢，本文当然是对我们这些没有得实相行在菩萨道的行者来说的。那得诸法实相的境界，那非我们今天的思义心可意念哈，所以我们不去谈。好，这边就很快的哦，把我们的这个五个比喻这一段文算是就讲过了。好，其他的经文我们就不看了吧哈。好，我们把经文往后翻。翻到方广版本的668页六行下面啊，如果你用自论版的话，就在2634页最后一行经文开始啊，观科版就在647页啊。那个观科版的科判呢，他说前面是就比喻来说啦，那么底下就合到法上去了，于是他就底下呢说就法来说明无方便呢，如果你没有般若的方便力，就是五度因缘、一切善法的因缘呢， 那么就会令舌有方便，劝修，要修一切的方便事的因缘。啊，这颗是这样子。好，我们来看看经文。尔时佛遇须菩提言：善哉善哉，汝为诸菩萨摩诃萨问佛是事。啊，什么事？就是方便力。到底什么是般若的方便力？须菩提啊，若有求佛道，善男子善女人，从出发以来，以我所心，哎，请把这句话画下来。那么我劝各位往后头翻，哦，我就以资论来看哈，你把资论往后头翻到2641页，2641页是善知识品，善知识品的这一段呢，其实跟我们这一段以我所心行六度哈，是内外相对。内要舍我所行六度才有功德，才有般若的方便力啊。外要依止于诸法自性空，不取于相啊。所以在2641页倒数第四行的经文，所以者何？诸法自性空，因为你有自性空的无生法忍，依止于这样的智慧，于一切尽相呢，不取于相，不取随好。用这样子以无所得调练其心，所以呢，内不住我所，外要不取相。为什么有这样的功德？你知道我所根本就是虚妄分别，对不对？起的遍地所执，而外的相也是因缘所生，自性空，无有可取的自性可得，所以要以无所得调练其心，外不取于相，内呢？不著着于我所，这是我们今天的菩萨道行者的内外依止事啊，内外依止。所以这两段文呢，算是一件事，指的就是我们的般若的方便力。什么是般若的方便力？因为般若是一个很空洞的智慧的代名词嘛，而里面的依止行法是什么？行法就是内离我所，外不取于相啊。总观就是这两段。啊，就是跨越了我们比喻品跟知识品的这两段文。好，我们来看看方便力的第一段，怎么样能够行六度而离我所。好，我们回到2635页。